听故事，说故事，演故事，回应故事。哦，
yes， 对，
新解读，
新视野，
新心态，
新行动。
故事新天空。
故事新天空开始啦！我乐意老师好，于新田你好，
有没有爆麦呢？这一次
不知道，但是我吓到了。
哎，我是万峰，
被他惊吓了那么多次，还会
没有
吓到？
现在一个月只有一次嘛，
两次、
又来了，又来。
他就批评抱怨，就觉得没份儿参与。我也是，我也有点抱怨，但是我不敢说，敢怒不敢言。
你看他讲话比我多，
你们要小心，多抱怨就变成约拿。想起约拿，我当然想起吞拿鱼啊，想起吞约拿的鱼。哎，你们喜不喜欢吃鱼？
我就是姓鱼的，所以我从小都挺喜欢吃鱼的。
不是忌讳就不吃吗？
哎，没有这种东西的，我们家。
我总之没刺就吃。
哦，就是小朋友，年纪这么大。
不是，我不是小朋友，我是老外。老外那些鱼没骨头的，
炸一炸，炸一炸，
直接吃。
我觉得我对鱼呢是又爱又恨的，倒不是那种腥味儿，而且有些时候洗的时候，我好几次不止一次就给那个鱼的刺伤。
所以你应该学我，当个老外就买一块已经切好了，直接拿去煮就可以了。
你不知道我现在没空的时候就学你吗？就真的是吃这些鱼，当我有空的时候我就去洗鱼。
二位其实不用那么麻烦，我们上馆子吃就好了。
哦，因为你富有，跟我们不同。
哎，别这么说。
那我要向听众朋友交代一下，本来约拿只是想讲三集，但是最后乐意还是想多讲一集，就是讲讲呢约拿在鱼腹当中的祷告，因为非常有意思。
前后左右中，
中右左后前，
前后左右中，
中右左后前。
懂了，
明白了。
要多明白圣经，就得了解每卷经卷的前后左右背景资料，
还有中心思想。经卷的
前后左右中。
约拿在鱼腹中向耶和华他的神祷告说，
我在患难中求告耶和华，他就应允我。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，你就俯听我的声音。你将我投下深渊，直到海心，大水环绕我，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。我说，我从你眼前被驱逐，然而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。众水环绕我，几乎淹没我，深渊围住我，海草缠绕我的头，我下沉到山的根基，地的门栓将我永远关住。耶和华我的神啊，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地府里救出来。我心灵发昏的时候就想起耶和华，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，达到你面前。那信奉虚无神明的人丢弃自己的慈爱，但我要以感谢的声音向你献祭。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，救恩出于耶和华。
我从深处向你呼求，求你快快施行拯救。大水环绕我，波涛淹没我，求你聆听我的恳求。 在患难中挣扎许久，求你俯听我的恳求，不要驱逐我，不要丢弃我，求你重新将我收留。我虽犯罪流荡，仍要仰望你生命，我内心虽然发昏，要思念你的作为，绝望之中伸手恳求拯救我灵魂，求你搭救我，现在向我施恩。我从深处向你呼求，你就快快施行拯救，我要投靠你，我必跟随你，唯独你是我所有。宇宙万物向你俯伏，你的慈爱直到永久。我要赞美你，我必感谢你，救恩主耶和华。宇宙万物向你俯伏，你的慈永久，我要赞美你，我必感谢你，救恩主耶和华，救恩主耶和华。
约拿书在第一章就说到神把风抛在海上啊，用这个抛字，后来约拿叫船上的人把自己抛到海里，风浪就平息
啊，都是抛的，
对对，原文真的
这样写。然后呢他就在水里头抛了一会儿，然后呢就进了这个渔夫里头继续抛一会儿
对，在渔夫里抛来抛去，
然后那个鱼呢就把它变那些水抛，然后吐出去就抛了、
你看他多有创作能力。所以我们今天就想谈谈那个在渔夫中的约拿。哎，我觉得呢挺解气的。怎么解气呢？
怎么？
因为约拿终于祷告了。约拿本来是不怕死、非常犟的一个人、他呢当知道海里的风浪是因为自己引起，他就豪气地说把我抛到海里。其实当时哪怕要死，他也不向神求啊，饶恕我啊，拯救我啊，
他可能也置之度外吧，
他就是这么不怕死。后来第四章神用虫子咬死那颗替他挡住阳光的蓖麻，他也不求情啊，而是求死、可是在渔父我猜啊，可能
求死不得啊，
对，太辛苦了。
就是你待在里头待几天，你泡在水里头，你看那些电影啊，什么酷刑啊，不准闭眼啊，泡在水里头几天啊，这些更辛苦啊，连死也不如啊。那但是为什么呢？在这个渔夫当中的祷告呢，这么感性的那个表达，我觉得跟他平常的那个性格很不像、
但我觉得是这样的，人呢经历患难可能有几个阶段，你看头一天呢就觉得哎好像还可以，第二天呢就有一点点的挣扎了，到第三天呢 就非常挣扎了、
我觉得是真的那个情况很难受，应该是
是，
所以他就迫不得已一定要祷告，不生不死。那祷告的内容呢，其实我们可以分两段来看。第一段是第二节和第八九节，其实是一组的，我们说是交错的一个结构、但是不详细说那些专有的描述的方法，就二节和八到九节呢是一组的，是对上帝的任性哈。二节呢约拿就说当他在患难当中呼求神，神是垂听他。那八节呢就有两个解释的，第一个解释是拜偶像的人就是外邦人呢离弃怜爱他们的耶和华，另外一个解释就是可以解作拜偶像的人离弃 对耶和华的忠诚，其实两个意思都是指向这是外邦人是叛逆神的。那约拿第九节呢就很骄傲说，哎，我跟外邦人不同的，我任信耶和华是拯救自己的，他就向神感恩哈，以献祭来表达，也向神许愿。但是很奇怪啊，圣经也没有告诉我们他许了什么愿。
还有他真的彷徨嘛，他虽然去了尼尼微，但是之后后来那个树的那个事儿呢，也我觉得他也不是太情愿去偿还这个神对他的救恩。
但是这里我就觉得他有关树
勉强，
他是很感性的，他说他宁愿死了。那当那个蓖麻没了之后，
对呀、啊，所以我就觉得约拿说的那些东西，就是在这个渔夫当中的祷告呢，很不像他的性格，
是见真情嘛，人的内心真实的心情表达出来。
而且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，在渔夫当中呢，就感觉像是一个内室一样。人呢在内室里头嘛，又没有任何的那个环境的影响，自己就可以非常的安静，非常的专注，而且也能够听到自己内心的想法。
哦，我倒是没想过这个内室，但是这个渔夫这个内室有点臭，有点腥。
但我觉得新田说的挺有道理。
有趣，没想过这个。
我觉得新田说的挺有道理，因为二节和八到九节呢，坦白说是比较，我觉得比较公式化的，就是、哇，我任性耶和华。但是三到七节呢，就是他内心一些比较真挚但是又矛盾的表达了。我觉得有几点的，第一点，他认为这个苦难是神安排给他的。这第三节他说，你将我投下深渊呢、啊就是他说，哎呀，都是你认我这么苦的。然后又说自己因为神给他这个苦很难受啊。第五节说怎么，哇，几乎淹没我，海草缠绕我的头，你想想那种海草缠绕你的头、但是呢他又不得不承认神拯救了他。第六节他说，你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，因为他的确没死嘛，虽然是被鱼吞掉。但是在这里我们发现他承认神拯救了他之后，他就愿意放下那股傲气来到神面前祷告哈。四节七节都说，我要仰望你的圣殿啊，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啊，达到你的面前。而且他也好像相信神会垂听他祷告，因为他也说祷告达到他的面前。哎，想到一个想法，你们都这么有创意，如果你是约拿，你会这样愿意祷告吗？你会怎么样？自尽啊，想方法自尽啊，还有搞那条鱼来玩玩啊，自残啊。
你看那些卡通片没看过吗？在鱼肚子里头跳啊跳啊跳，顶住它，然后它把你吐出去那样。
哎，我就觉得呢，如果我是约拿呢，一开始的时候当然既来之则安之嘛，就
这怎么安呢？在渔夫里面，
我是觉得就很难得，你不觉得这个是一个好机会吗？你很难得，你可能平常在外头看鱼的外观，你很难得进到渔夫里头看看他们的内脏，然后呢，
他就变了这个科学家是吧？
我跟你说，你宰鱼呢，你只能够看死的内脏，你在里头可以欣赏活的。内脏，
你试试看，扫进我的内脏，
很多东西可以做。
你只是在他的胃部，我猜。
哦，那可以欣赏消化系统啊。
哦，
哎，
哦，但你
我觉得挺有趣的，
有这个心吗？你有没有电筒？
所以我就觉得，你看他在鱼腹里头是好几天了嘛，
可能他都在那个小石头上面跳来跳去，避开那些胃液。
对啊，
所以其实很多事情可以做的，因为几天几夜了，你就是欣赏它的内脏，然后之后可能真的是这个心呐、也平静下来的时候，他可能就开始祷告。
这么辛苦，我觉得我还是会像万峰那样
跳来跳去啊，
尽量的让他呕吐，想尽方法来让他呕吐，然后我就得救了。
其实那条鱼也不一定想吃掉你。
对呀、
有没有想
过？对呀、同意，
他都没咀嚼。
对，
我求告你，你应允了我，极难之中，你是避难所，你是我万载爱，远离了我，是我践踏上众狮子和大兽。高台
出席，向你跪拜。
虽有千人扑倒在我旁边，万人扑倒在我右边，你是这在乎的领巾，唯有显明你的救恩。虽有千人扑倒在我旁边，万人扑倒在我右边，你是这在乎的领巾，唯有显明
你的救恩。
我们在一切患难中，神就安慰我们，叫我们能用他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。
生命最大的盼望就在你恩典之中，你就站立在我的身旁。
经历主爱，
以爱同行，
故事新天空与你共勉。
生命最大的盼望就在你恩典之中，你就站立在我的身旁。
拿就诉说神使他受苦，可是他又愿意向神祷告，而且又相信神已拯救他，也会继续拯救他。
矛盾，
对，我相信这是很真实的，是很多弟兄姊妹在患难的时候会很矛盾，一方面又觉得哇，神好像苦待他，把苦难给他，但是另一方面又觉得哎，神好像在整个苦难的过程当中又曾经给自己一点甜头，哈，说得难听一点，而且也需要神来继续拯救他，很矛盾。那你们虽然你们不喜欢掏心，今天也来掏掏心好不好？能不能分享一次自己在患难当中很深刻的祷告啊，或者与神决力啊的一些？
我所有的祷告最深刻的都是跟交通有关，都是什么堵车啊，追不上公交啊，那些追不上飞机啊，那些
没有矛盾啊，就是一味求他就可以了。
那个就是最迫切的那些祷告了，但是我心里头也是认命的，追不上就没办法了，人生。
他可能会觉得我可不可以在巴士上多睡一会儿？
这个巴士是本地的，也不是最迫切，追飞机那些迫切一点。
但会不会自己有责任的？有责任的又不能怪神呢、就是。自己晚到啊，或者耽误了时间。
有些时候我有一次就试过把这个护照就漏在一个离 自己地方300公里的、那个、
啊，记得你讲过
那个酒店啊，但是这个要说15分钟，所以我就放弃了。
嗯
嗯，但是就是这个矛盾呢，又是认命，但是又是想啊、求神啊把它扭转的呀。
嗯，就是神施展那个神迹。那么新田呢？嗯，
哇，我在想啊，这个患难呢，嗯，到底要多难呢，才能够有这样子的挣扎？嗯，我想呢，可能那个患难就在于呢，我们跟神之间就是有一个对决，可能神呢已经摆明叫你啊，你要怎么怎么做，已经告诉你了，然后呢，你自己却跟神的一个意念呢相对抗，我觉得那个也是患难嘛。
嗯，
就跟约拿是一样的感觉。那你说怎么样去后来怎么做呢？也只能
首先当时有没有祷告呢？有没有把自己不满呢、
啊啊？
但是又想他拯救。
我真的记得前一段时间我也是在公交车上，然后一路上呢我就在那里抱怨。
嗯，
因为我就在想啊，我如果。很多人就说呢，你赞美的时候呢，应该是你很开心的时候嘛。你难过的时候，你怎么可能赞美呢？于是呢，我在公交车上呢，就一路上就
哭，
也没有
一边赞美，
哎，也真的是有哭。但是前面的是愤怒，我直接告诉神，
愤怒也赞美吗？
对啊，我就没有赞美啊，我就告诉神，我现在很愤怒。
嗯，
对，我没有虚伪啊，我就告诉他我现在很愤怒，然后怎么怎么样。说到后来也哭了，就觉得自己很委屈。
那你坐你旁边那个人怎么样？
他在睡觉，
没给你吓跑。
我就偷偷的擦眼泪，你知道？
哦，你不是大哭，
对，
不是
就
我
就
小哭，
流泪，
对对，
流泪。
啜泣。
那你应该一边坐一边敲那个窗户的玻璃，然后呢，你旁边的人就会离开了，你就可以坐两个座位。
哎呀，
那
个不是重点、
啊。最后呢？
最后呢？真的，一路上我应该持续了大概有2-3天，都是差不多的状态。
然后呢？
然后呢？就通常呢到了晚上就开始静思自己了，就像约拿一样的、
嗯、
就晚上的时候啊，就觉得自己应该怎么样去有一个出路呢，还是得向神求，就说上帝，你开我的眼睛啊，让我看到你的心意是什么，让我更加的确定你的心意是什么。
嗯
嗯，而后呢真的是要静候啊，就是要慢慢的等候，也要放下自己的一些想法啦。
嗯
嗯，不要去局限，很多时候你自己的想法会局限神在你身上的工作的。
所以你看，你将我一秒钟做到的事情，你花了一整天去做，你从早上
没有花
了
3-4天。
对啊，我就第一秒我就知道啊，追到公交就感谢神，追不到就认命。
可是我不是
追公交，你就要等这么久，想3-4天才认命，早叫你认了。
我没有他这么长，但是我发现我有两次很深刻的祷告、
嗯、
是真的埋怨神的，是跟我母亲的病有关，两次都是因为他的病，一次是他不愿意做手术，另外一次是因为他的情绪病，他就老是大声喊着说我要死了我要死了，其实是没事的，他说我要死了，这样我就觉得不知道怎么办、
嗯、你被他的情绪牵引。
对，然后我两次都是流着泪祷告、嗯、一边其实祷告一边是抱怨神，就抱怨神为什么我妈妈这样啊，为什么把我弄得这么可怜啊，他怎么怎么怎样。但是我发现两次都是真的因为这个节目我才反思，我发现原来不是按逻辑来办理的、嗯，神两次都没有给我什么马上的答案，但是两次我哭得很厉害，然后当我哭饱了，我就有一种超越理性，既非感性也非理性，可能是灵性的感觉，很深的体会，神在里面告诉我我在这里。
嗯，
但是没有给我答案。
我也真的很想补充，我跟乐意老师的想法的曾经的经历也很相像、
嗯、
因为我也是那一次呢，我就真的是也愤怒了也哭了，然后呢也是到晚上的时候静下来，我在敬拜赞美的时候，就是在诗歌当中神也提醒我、
嗯、
他说你相信我、
我听到了，就是你们寻找就寻见，就是你们起码愿意有这个寻找的心。我看约拿这个故事也是这样，他之前一直都 不愿意去沟通，他终于在这个时候愿意寻找呢，他就寻见，
还是顺服的功课嘛。
什么时候轮到我们的万峰也来？
我第一秒就认命了，我第一秒就寻见你们，花时间太多了，
他还不够患难呢、
对对对，怎么为他祷告好呢？
被鱼吞一吞咯。
哦，这样。
你们个人要快快地听，快快地听，快快地听。
你听到了没有？
聆听大自然的故事。
你听到了没有？
聆听自己的故事。
你听到了没有？
聆听别人的故事。
聆听神的故事。
我是永永远远存在的。
故事新天空，和你一起静静听，细细听，静静听，细细听。
我们看见神最后还是拯救了约拿，让大鱼把他吐到旱地。可是神呢，没有让步啊，免去了他去尼尼微的任务，而是吩咐他依旧要去尼尼微宣告神的信息。看来我们还是没有方法去逃避神。
对啊，神给了你一个使命，就得把它完成了，难得他给你，对不对？有些时候，很多时候
难得，
有些时候是你完全没有留意他给过，
嗯，
但是难得约拿也有这个意识，那就跟着去做了，认命。我一早就跟你说，第一秒
就不用挣扎，你是比较功利和实在，
比较顺服
啊，对对，应该说他比较顺服，
免得麻烦。看你们又敲玻璃啊，敲玻璃又在哭啊，坐个公交麻烦。
他就是
我们没有坐，因为坐公交敲玻璃。
对对，他永远讲事情都是夸张三分的。那亲爱的空中家人，请你也分享你在苦难当中一次非常深刻的祷告，后来神以什么方式来回应你呢？等着你的留言版的回应。谢谢你和我们一起听说写演评硬故事，一起开拓心灵天空。我是乐意，
我是万峰，
我是新田，
拜拜。
一成就那不可能的，在旷野中开道路，远超过我的意念，让旧事不再束缚。你成就那不可能的，在沙漠中开江河，远超过一切想象，我生命已被更新。你成就那不可能的，在旷野中开道路，远超过我的意念，让旧事不再束缚。成就那不可能的，在沙漠中开江河，远超过一切想象，我生命已被更新。在我敌人面前，你为我摆设筵席，你让我抬起头，不再绝望难过，抹去我的伤痛，解开灵魂的枷锁，胜过了旧的我，从此不再回头。你成就那不可能的，在旷野中开道路，远超过